要谢谢主办单局，也要谢谢尤美哈，为我所做的那个介绍。那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谈，就是这个课题，家是不是等于另外一种的家？那槟城呢是我出生的地方哈，那其实我是在冰岛中央医院出生的。那么每次回来呢，那个感觉呢都是非常的好啊，好像回到了家一样。那么能够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谈这一个课题呢，那内心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那当我们谈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那我们有讲就是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那什么是原生家庭呢？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父母亲，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那他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是什么？那你知道啊，家庭治疗师他们最喜欢做什么呢？家庭治疗师呢最喜欢做的一样事情呢，就是去猜测这个人哈，长大了以后他会喜欢什么人，他会和什么人结婚啊？这是我们的空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整天猜的哈，猜呢这个人哈，他是从这样的原生家庭生长出来的，然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大概呢他会喜欢怎样子的人啊？我们最喜欢这样子猜的哈，然后就看看就是我们的那一个就是猜测呢是不是准确的。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呢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的关系呢会非常就是很大的方面影响了这一个人他整个人以后的他长大了的社会关系。那什么叫做社会关系呢？就是以后他到了学校的时候，他跟那些同学跟老师的那个关系，那等到他结婚的时候，他跟他的丈夫啊太太的关系，等到他生了孩子了以后，他跟孩子的关系，可能他跟家公家婆的关系，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是非常受这个人他是从一个怎么样的家庭里面去长大的。那我们发现呢有很多人呢都知道哦，某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那某一些的情绪呢是不应该乱发的，可是我们会发现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我们总是很奇怪哦，怎么我们会在那个就是人际关系上不断的会出现问题呢？那这就是原生家庭里面所谈的，就是我们呢很会去看一个人他的那个原生家庭，他跟父母亲的关系，还有跟他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怎样的影响了他现在的社会关系。那么这是我们最主要要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一般上来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呢就是他的父母亲和他的关系会教导他几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样的就是有没有爱。如果你生出来一个家庭里面你的爸爸妈妈不爱你的话，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不能爱你的话，因为家很奇怪的，他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那如果是说爸爸妈妈他们自顾不暇，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你，也没有办法去爱你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呢，你以后长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呢最亲的头两个人就是你爸爸妈妈，他都不爱你，那你怎么能够去相信说其他人会爱你呢？所以你对爱方面呢就有一些问题了，就是你对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爱人家，什么是被爱，就有了一些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父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呢，除了就是爱以外呢，也包括了另外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我能不能够去投入，我能不能够委身一样东西。因为我们首先所看到的委身呢是丈夫和妻子的委身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了解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除了以后你结婚以外，那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你从小的时候就看到家里面的这个爸爸和妈妈他们两个人是怎么交往的，那他们对在这个婚姻里面能不能够把他们自己委身在这一段感情里面，那么孩子呢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也从父母亲的关系里面除了了解说爱和被爱以外，那我们也了解另外一样事情，就是感情能不能够投入。 如果你的父母亲的关系呢有很大很大的问题的话呢，那么你在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有一些困难在里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去投入一份感情。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人越来不愿意结婚，越来越喜欢单身，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吓到了，因为我们看到爸爸和妈妈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从小就看到我们最亲的人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那我们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那个恐惧感呢，而使到呢我们会害怕要进入到一个婚姻里面。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是一直出现的，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父母亲的问题很大的时候，特别是那种会互相折磨的，你知道吗？夫妻的关系很奇怪的哦，他们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互相折磨，我折磨你，然后你又在折磨我，我就想办法去刺你一下，然后改天的时候呢你又再找另外的话又再刺我一下。我们看得很害怕，我们孩子看了以后，哇，这一对啊就是我最早知道的爸爸妈妈，那他们的关系呢是折磨的，互相折磨的，那很恐怖哦，那会使到呢我们呢对这一个感情呢就害怕。我们很渴望感情，可是也许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投入一段感情里面，那不能够投入一段感情呢，肯定的就会伤害的我们以后的婚姻关系。因为婚姻关系很奇怪的，你也不想投入，我也不想投入，可是其实呢我们都很渴望对方投入，对方啊，我就自己就不要投入了，不过我很渴望的就是对方可以去投入，而这样子呢就会产生了很多婚姻的问题出来。那另外方面呢，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对安全感，第一个的安全感呢是不是一个家给你的，其实第一个的安全感呢是从父母亲给你的，而父母亲给你呢最主要的还是父母亲的关系。那我的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会让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这一个世界是不是有安全感的。因为我的世界在小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的世界，如果我觉得这两个人好像随时都会分开会分裂的话呢，那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焦虑，我会觉得我的世界好像随时也会破灭这样。那么在整个人一个人的那个心理来说呢，我们最早寻求的第一样东西是安全感，我能不能够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我生出来的时候很小很脆弱，我的生死存亡要靠我的爸爸妈妈的，而当这我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我的生命会有很大很大的威胁，那会不会呢他们就不要我呢，会不会他们就不要养我呢，我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焦虑和疑虑在里面。一旦一个人的安全感没有的时候呢，那以后他一生里面呢他都会去不断的去寻找这个安全感，那就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原生家庭里面，我的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会影响了我生命中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些看法。第一个呢，就是我能不能够去爱和被爱。我第二个就是我能不能够去委身，就是说愿意去委身。婚姻跟其他的关系不同，婚姻是要委身的。我能不能够委身在一段感情里面？不能的话呢，我就常常怀疑我的配偶，常常怀疑，有也怀疑，没有也怀疑，而在婚姻里面没有信任呢，婚姻是不能够走得好的。因为婚姻呢就是需要很多的信任。什么是信任呢？信任是我还没有看见我就先相信，我相信你，所以我虽然没有看见我就先相信。如果你已经看见了才相信，那你还需要相信对吗？根本就是已经看见了，是因为我没有看见我就已经相信，所以呢我需要有那个信心，我需要对人有信任。可是如果说我的父母亲的关系有很大的问题的话，这会伤害我对人的那种信任的，我会不敢真正的把我自己投入到一段的感情里面去，因为我有很多很多东西是看不到不知道的，他需要很多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呢，就很难可以去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婚姻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第三方面，就是父母亲呢也让我们知道有没有安全感。 能不能够让我很小很小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安全。如果不能够的话呢，它产生了什么问题呢？它产生的问题就是所有我们儿时啊，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所缺乏的东西，以后都会成为了我们一生的渴望。它会成为我们一生的渴望的。简单来说，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整天饿肚子的，整天吃不饱的，你长大的时候你很想什么？你是很想吃的哦。你小的时候很穷很穷很穷，物质上非常非常的缺乏，到长大的时候啊，你就很希望去哇买很多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啊，我有个朋友啊，那他就是在我在日本的时候就碰到他啊。那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就工作三个月。那你知道啊，日本的西瓜啊很贵的啊，一粒西瓜啊整百块我们钱啊，很贵的，非常非常贵的。那老实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都舍不得吃西瓜的。那有一次呢，就是我就买了西瓜，然后买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西瓜这样子了哈。然后我就吃哈，吃了以后我又送了两片去给另外一对的夫妻啊，一对的夫妇啊。那对夫妇还是教授来的，在台湾教授，然后他在日本就是进修啊，进修一年的时间，然后跟我们呢就成为好朋友。然后我就送他西瓜，他的丈夫啊，他太太跟我讲，他丈夫一看到西瓜就讲，哇，他讲你终于舍得买西瓜了，他讲不是，好像是我送了，因为我们就多出来，那我就送他。那意思就是说哈，那我这个朋友呢就在日本呢，就三个月没有吃西瓜。那其实他也不是那么爱吃西瓜的，可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得吃哦，你很想吃没有得吃。他说一下马来西亚，他讲第一件事情他就去西瓜档买三粒西瓜回家吃，哇，吃到肚子痛，结果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你长期缺乏的话，它就成为了你里面的一个很深很深的渴望。那在生命里面哦，在一个人的那个成长里面，在心理上，一些东西是我们说很基本的，比如说爱，比如说能不能够投入，能不能去信任，还有有没有安全感，都是非常基本的。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就是说这三方面没有的话，很不幸的，它就会成为了我们一生的渴望。那么以后呢，到有一天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出尽法宝去得到我所在儿童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而有时候呢，因为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就没有理性。我有一个学生哈，他跟我讲，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呢，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子长大的。他的爸爸呢，就是他讲不负责任哦，然后而且呢很会打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呢就是小小的时候就买回来做童养媳的，所以呢就不敢出声，然后他就很恨他爸爸，看他爸爸这样打他的妈妈哈，那他妈妈呢就一直容忍哦，那他很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他们家一生呢就生了十多个小孩子，以前人都是这样生很多个孩子了，你根本都没有力气照顾他，就算你想照顾我们现在照顾一两个哈，已经要倒了哈，那以前的人呢就照顾十多个，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呢，就是可以去照顾得好。那么他呢就是在比较后面的，他说其实他讲他从小哦都不觉得有人爱他的，而且他比较乖了，所以他讲呢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叫他去做的，觉得很不公平。那到后来的时候，他讲他终于碰到了第一个愿意爱他的人，就是他后来的丈夫了哈，碰到了第一个。然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很乖的哦，他就跟他 Hello， 他就跟他私奔，就跟他的就讲以前的就是家里反对不管他，然后就跟他的这个丈夫呢，就他讲真的是私奔了。他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是爱的。那当有一个人爱他的时候，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跟他去。那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里面所缺乏的那一些渴望，然后会使到我们有一天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没有理性的人，因为太大的那个渴望了。比如说你说了下了飞机了去买三粒西瓜，你说有理性吗？没有理性的哦，你知道了不好的，你知道吗？你也没有需要去吃到这么多了，对不对？可是因为你太多的渴望的时候，它在你里面就成为了一个你觉得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虽然其实没有真正需要去做的。而这样子呢，就会非常大的就是影响了我们一个人以后的社会关系。那如果是说我觉得没有人爱我的话，那我可能呢过分的渴望爱，甚至是一个很不值得我爱的人，可是我觉得诶，他还爱我啊。人家常常跟我讲哦，他讲啊那些姑爷仔啊是不用，老实说我也认识一些姑爷仔啊，他跟我说做姑爷仔根本就是不需要高大英俊的，根本就不需要的，你只需要什么呢？你只需要有办法可以让这个女人觉得你爱她就可以了。 就够了。他讲真的，我看他的样子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做孤野宅呢？怎么跟我看电影的是不一样的哈、啊？可是他真的就是孤野宅来的，真的是面貌不扬哈、啊，真的是普通平凡的很哈、啊，平凡的又大众化哈、啊。那怎么会能够吸引那么多女人呢？他说因为他讲有很多人呢、啊，很多女子呢是很缺乏爱的，很多人是从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的，那他只要让他觉得他很爱他。就可以了，他讲一定，他讲这些人呢是跑不掉的，而且呢完全呢是会没有理性啊，就是明明知道说这个人啊是大概不大可靠的，不大负责任的，但是呢还是会选择去跟他在一起。他说根本他讲哪里需要什么高大英俊啊，什么驾一辆什么名车啦、啊、还有这种事做戏啊，他真正来讲呢孤野宅其实不需要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就是原生家庭，我们最早的就是我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在整个人里面呢非常的影响我们，而它会使到我们以后的时候在社会关系里面怎么样子去相处。那么在父母亲跟孩子呢就是爱尾声安全感。那么兄弟姐妹的关系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兄弟姐妹的关系呢就会带给我们学会什么叫做竞争。你不要去跟我讲哈，兄弟姐妹关系很好就没有竞争，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兄弟姐妹一定存在某一些的竞争在里面的，是不是？就算是说我们关系很好，可是有某一些的竞争还是会在里面。特别呢是如果呢爸爸妈妈呢是比较不那么懂的哈，他们就很喜欢的，就是拿来比较的话，哎呦，你跟谁比啊？又比不上啊！你跟就是跟家里的兄弟姐妹常常比呢，你都比不上的话，他虽然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可是呢，还是有那种竞争的心理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在里面的。而兄弟姐妹的那个关系呢，可以教导我们能不能够就是非常良性的竞争。啊，这是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呢，也教导了我们另外一样事情，就是如果这一个人哦，你跟他的那一个性格是很不相同的，我能不能够去跟他交往？因为很少啊，兄弟姐妹的性格是非常相同的，大概呢是每个人呢是一个人一个款的。那我们在家里面呢，就有机会跟不同的性格的人去，就是平等的，这个比较是兄弟姐妹的同才的人呢，就是去交往。那我们就要去看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跟他们交往。如果万一你跟某一个姐姐或者是某一个哥哥的关系是很不好的话，那么你想以后你工作的时候，那十多年来20多年来你跟你的这一个兄弟姐妹都是不好的，这个关系都不好的，那以后的时候到了工作的时候，你碰到了有一些人他的性格很像你这个姐姐或者是很像你这个哥哥的话，你自然而然你还没有交往，你心里面就先怕了，因为20多年来证明你是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性格的人交往的。那么你想看你到工作里面你能不能够呢？那我们呢很快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一定不能够跟这样子的人交往的。为什么呢？每次你看到他的时候，因为他性格跟你的哥哥比较像嘛，所以你可能呢就直接的就想到他呢的那个做法想法一定是像我哥哥这样的，然后你就会害怕，然后你就少跟他沟通，因为你少跟他沟通，你跟他关系一定是没有这么好的。而且呢你逼他他会不会知道？他一定知道的。一个同事你不喜欢他你对他敬而远之你没有讲他也是知道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全部靠嘴巴的他也靠感觉的。感觉上这个人怎么跟我不亲啊，感觉上这个人怎么跟我就是合不来啊，那自然而然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跟这个人呢不能够很好的相处。而结果呢可能这样子呢就伤害了我们的关系，特别是如果这个同事刚刚好呢是你一定要跟他交往的。有没有？有的，有没有？有些同事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跟他交往了。可是刚好他的性格就是跟你的哥哥姐姐有相似的地方你在里面呢就会有很大的那个抗拒感，自然而然的你可能就有抗拒感。所以我们说呢，一个人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很自然的就会影响了他以后的社会关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错觉的把这一个人跟我们家里面我们不能相处的人把他连在一起，我们自然呢会这样子去做，而这个呢是会很非常的就伤害了我们的社会关系。 那我们发现呢，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呢，那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特别是我们跟父母亲的那关系的那个缺乏，会带到了我们做工的时候跟老板的关系，因为老板是有权威的，对吗？那父母亲对你是有权威的，那所有对你有权威的人呢，你跟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里面的，你就会跟他有问题。然后以后到了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你就很渴望你的丈夫或者太太能够给你所没有的，比如说爱与被爱啊，投入啊，安全感。而且呢，有时候我们的要求呢会过分，因为我们太多了。比如说西瓜你只需要最多吃三片了，你就买了三粒，为什么？过分的要求，过分的渴望，就带来了过分的要求了。那么到了关系里面也是这样，你就会过分的去要求说你的配偶去满足你这一方面所没有的东西，而他会觉得很累，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最好的关系呢，是没有要求的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觉得很舒服的，我可以讲我要讲的东西，我不会怕被骂，我不会怕就是被指责，那我不会怕就是被看不起，你也对我不会有很多的要求，整天告诉我改了改了改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明知道这个是错的，但是如果你整天这样子叫我改改改，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了，才变成有这样子的性格。然后我就算这个性格不好，你要我改，那么一直不断的跟我讲，我也会觉得很辛苦的。因为最好的关系是没有要求的关系，可是呢，当然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因为我们有缺乏，所以我们过分的要求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配偶就很不耐烦，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们很怕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又得不到我一直渴望的东西。那么如果万一呢，就是我的配偶之间真的是跟我没有办法给我的话，那我会做什么呢？我会到孩子那边去找。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先从父母那边去得到我们最基本的心理上的要求，得不到我们就从配偶那边去找。在得不到的时候呢，其实这一个我们已经很伤心了，因为这个叫做第二度伤害。在心理学里讲，我们说这个叫做第二度伤害。那第二度伤害呢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而如果又再得不到的话呢，我们只好出最后一招，就是从我们的孩子那边去拿，要求我们的孩子给我们那一种的爱，给我们那一种的投入，你要对我委身哦，你要好好的照顾我的一生，还有呢，给我安全感。我没有安全感，我没有爱，我没有委身，你要给我。那你想看，孩子怎么能够承受呢？当我们的孩子小小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希望从他的身上去得到这方面的弥补。而我告诉你，100%是超过这个孩子所能够承受的。你的孩子呢，要不然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消极，要不然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叛逆。如果你不断地向他要求这一些的话，那你孩子只两条路，要不然呢，他的性格呢，可能还变得很消极很消极，什么东西都不敢做，因为他要变得很无能了，才能够去应付你。你要求这么多，有什么办法？我是不能的，我什么都不可以的，我样样东西都做不到的啊！一个是这个方法，因为要求太多的时候，你不能够的时候，你只能够走到一个极端，就是我什么都不能，然后你就不好要求我了。然后你看他这样子，你就更加紧张，就更加想要逼他，他退得更加远。那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就叛逆，他就用叛逆的方法来对你，无论是哪一个都好，那都会很伤我们的心的，都是会非常非常的伤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而且这个时候的那一种的伤心呢，是更加的大。我们从第一次的父母亲，到第二次的配偶，到第三次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伤心是一次比一次更加深的。可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子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你要求太多的时候，你一定得不到的。我们还是需要去回来整理我们以前的时候，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缺乏，好好的就是说去反省，而不会呢，就是因为我没有，然后我们就要求我们的配偶这样子给我。有时候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毕竟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是有遗憾的，有时候一些东西爸爸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我们。第一，他可能没有能力给我们，也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要给我们。就好像有一次的时候，有一个校长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小组的时候啊，那他就讲了出来，他说他现在觉得他讲他呢有一些东西呢是很对不起他的孩子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小到大，他从来都没有 就是抱他的孩子，他也没有跟他们就是安抚他们，摸摸他们的头啊，拍拍肩膀啊，抱抱他们啊，他从来没有这样做的。那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他不知道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爸爸叫他的妈妈的名字的哦，没有叫他妈妈名字，那叫什么呢？谁的妈妈啊？谁的妈妈这样子啊？他不敢叫他名字的，就是那种非常保守啊，非常严肃的家庭长大的。那父母亲呢，教导他们就是很严格啊，非常的严格的。那么所以呢，他讲他呢也很严格，他讲他觉得呢他很严格，就是孩子他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他说孩子也知道他很爱他，孩子知道，可是他讲孩子呢也从来不亲近他，因为他从来也不亲近他的孩子。所以他觉得呢，他说其实呢这个是有缺乏的。他怎么会觉得呢？因为有一天的母亲节，有一年的母亲节，我们母亲节要到了，请大家记得哈。五月份的时候啊，那五月的那个母亲节的时候，那么他有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哈，那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当时就是牧师哈，就说谁有带妈妈来的，那请你们呢把妈妈带到前面来。那么他呢已经是50多岁，他的母亲呢已经接近80岁，他就带了他的妈妈呢，就是来到前面那边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你们带了母亲来的人哈，你们现在给你们妈妈一个拥抱。他看住他妈妈，怎么办好？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的哦。而他今年已经50多岁，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个校长来的，很有名。有名什么呢？严肃，很有名的。他那个学校很坏的学生一大堆哈，他有办法就是把他们的纪律搞好来，就是他是一个很严格，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的。那他这个是家教来的。那么可是现在呢，他讲说每个人给你妈妈一个拥抱，他50多岁，他妈妈整80岁，然后看着他妈妈，可是每一个人都做了，其他人都在做了，抱他妈妈了，那他怎么办？所以他也去抱他妈妈。他一抱他妈妈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事？如果你是妈妈，你会做什么？对，妈妈就马上流了一大堆的眼泪，当场就流眼泪哦。80岁的母亲就流眼泪。从那一个时候呢，他开始才醒悟，也许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做法是错的。因为你摸摸孩子的头并不需要什么时间，也不需要钱，对吗？你说你没有时间，你不需要什么时间，摸摸孩子的头需要很多时间吗？抱抱他需要很多时间吗？是不需要什么时间的。他说可是我们就是一直没有做。那有时候呢，父母亲没有做呢，有时候是他们没有能力做，有时候是他们不知道要做。虽然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遗憾哦，因为你爸爸妈妈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哦，有一个这样的突破的机会，50多岁才来一个突破哦，可能呢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去看到说自己的缺乏是什么。可是呢，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长大了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很好的就是去看一看，反省一下，看看我们的内在的那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所缺乏的。而这个缺乏呢，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选择。选择呢，在以后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会带着这样子的遗憾了，带着这样子的缺乏进入到你的婚姻关系里面。而你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就会要求太多，而结果呢，会使到你的配偶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知道的时候，就是有了这个醒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选择。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比如说我的妈妈哈，我的妈妈呢，到现在呢都还没有称赞过我。我看她什么时候要称赞我第一次啊？那她是从小到大呢哈，她都不要去称赞我的，因为她的信念呢啊，就是说在她的信念里面呢，就是小孩子呢是不应该被称赞的。如果称赞的话呢，这个孩子就会变骄傲，所以呢是不要去称赞他的。啊，我妈妈，我还记得哈，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来跟我讲，她说以后啊，她讲啊，你有孩子的时候啊，那么你不要去称赞他，她讲如果你称赞他的话呢，他就会变骄傲。我心里面想，难怪哈，你从来哦都没有称赞我的哈，那他从来都不这样子做的。那到我有孩子的时候，我有没有称赞我的孩子呢？有的，从我的孩子一开始哈，我都很注意看他有做了什么好的事情，然后我都会去。一直的就是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一个东西 做得很好。我常常提醒我这样做，那我就发现了，有一次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个女儿啊就很好，她我听她接一个电话，那么那一个朋友就告诉她哦，她出去参加那个机械操哦，拿到了奖，然后我就听到我女儿马上就称赞她，我女儿说哦，恭喜你啊，你做得非常的好，我听了以后很安慰嘞，因为我肯定就是我的孩子也懂得去鼓励人家了，那么就是和我的父母亲呢和我不一样，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啊，我的爸爸是有称赞我的哈，我妈妈呢是没有称赞我的。那虽然呢是有遗憾了，可是呢，他不一定要常常成为我们的一个枷锁哈，一直跟着我。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要有这样子的醒觉，我会感到说我很渴望，我确实呢非常渴望得到他的肯定。那他没有肯定我，但是不要紧，我可以选择去肯定其他的人。虽然他没有肯定我，可是不代表我不能够去肯定其他人，那我要这样子的醒觉，然后我要愿意做出这样子的改变。那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鼓励人家的，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称赞别人的，可是我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习，其他人有这样做的，我可以看看他们是怎样做的，我可以看书本看看是怎么样做的，那我可以去上一些课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做，而呢我要在生活里面愿意呢就是把我从来没有的东西愿意把它实行出来，而我终于看到我的孩子也成为了很会鼓励别人的人，他心里面呢有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家呢他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就是影响，他影响了我们很多的那个社会关系，但是重要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枷锁呢？那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自我反省的能力，然后我们反省了以后愿不愿意去就是重新的教育我们自己。我们觉得今天呢父母亲都应该重新受教育，都应该重新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代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父母亲的那一代呢，是因为他们以前小的时候生活很苦很苦，所以呢他们已经造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说我妈妈来讲，我妈妈的人呢是非常实际的，她非常精明能干实际啊，管理钱财非常的好的，而他呢就是学了一套人生哲学的，怎么样子呢让生活没有忧虑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日本抗战的时代的，就是小的时候穷到就是真的是天天吃番薯叶哈，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吃的。那在他们小的时候，什么叫做快乐呢？吃得饱穿得暖，那就是快乐。而我相信哦，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一定这样想的，以后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要给他吃得饱，我就是要给他穿得暖，因为这是我的缺乏，我没有的，我要让我的孩子有。如果我的孩子有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快乐，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吃得饱穿得暖，我已经很快乐。所以当他有了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哦，给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在他的想法里面我们一定非常的快乐。但是其实原来我们不快乐，真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啊，我常常很记得，我一直都很记得，我在里面一直跟我自己讲，我不要，这不是我要的东西，我希望你们关怀我，我希望说你们能够肯定我，因为这是我的需要，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子做。可是一直到我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就有办法去看到，妈妈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妈妈把她自己认为的快乐给了我。在她童年的时候，如果有这些东西，他已经快乐得不得了，而他把这样子的东西给了我，但是只是他不知道我不要罢了。我为什么没有需要？因为我有很多，对吗？因为那个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的，没有像他们家一年哦最多只有一件新衣哦，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的那一个不同哦，然后我们有了不同的需要。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我还是可以重新的去教育我自己，所有我没有的我还是可以重新教育我自己，因为我有很多资源可以得到我所需要得到的知识，而我能够呢就是按照孩子的他们的需要去给他们。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觉醒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走回老路了。当我们没有愿意再去重新去受教育，再重新去改变的话，我们一定是会走回老路的。父母亲整天就是这样骂骂骂骂我，我的孩子我也是这样骂骂骂我，我打破了一个杯，我父母整个跳起来，为什么？因为物质很缺乏吗？每一个杯都是 很宝贵的，而且以前的杯不像现在叫塑胶杯，以前的杯很多都是瓦杯、玻璃杯，就是很容易破的那一种。然后我们人又小，那个就是生理的肌肉哦，就是不完整了，所以呢，拿东西呢就是又是滑滑的啊，玻璃呀、啊、什么，就是很容易会打破的。而对于他们来讲，物质那么重要，你看以前的碗啊、杯啊，全部破口破了，破什么都不丢了，对吗？因为很少啊，物质很重要啊。可是现在呢？那个杯一个才几角钱，我去买一碗面也吃完了哈，那个钱也已经等一个杯啊，一个碗了。我的孩子打破一个杯，为什么我要跳起来呢？没有这个需要跳起来的，因为物质很丰富哈。可是我还是会跳起来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每次都是跳起来的，所以我现在他打破杯呢，也许呢我也会跳起来。不过老实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有跳过哈，因为我早就已经知道啊，很多的东西呢是需要去经过改变的，很多的东西呢是需要重新去看的。那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的那个觉醒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子的去做到。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家会不会成为一个枷锁呢？原生家庭确实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教导我们一个人哈、啊、心理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需求，就是爱与被爱，就是投入，就是安全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家呢也不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是有能力，当我们长大的时候，然后重新可以去走出来的。那么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呢，就是在心理上呢，原生家庭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那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关于自我价值的问题。原生家庭呢也是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我是谁，我怎么知道呢？我是从旁边的人给我的评价得到的。如果这个人跟我讲，哎，我这个人不错，他跟我讲不错，他又告诉我讲我的人不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错的。如果这个人讲我很小气，他又讲我很小气，每个人都讲我很小气，虽然我不觉得我很小气，可是我总难免暗暗的怀疑，到底我是不是很小气，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那一个评价哈，自我的那一个价值呢，很多时候是我们旁边的人所给我们的。而在一个家庭里面，人的那个自我价值呢，最早的时候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的，而这一个呢，能够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非常非常的深远。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去讲最基本的、最开始的，那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可能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的调整。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年里面呢，就是因为去研究啊，就是叫做重要他人啊，就是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啊，这个课题的时候呢，那结果呢就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其实不是一个理论上的研究来的，在实际上的一个实验呢，然后发现什么呢？发现呢就是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妈妈的身体就会分泌一种荷尔蒙叫做苯体胺。那么如果这个妈妈的身体里面有这个苯体胺的话呢，那么她对她的孩子呢就会有两种的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没有条件的接受。那我们那一个孩子刚刚生出来啊，那你知道孩子因为要生出来啊，为了要去通过啊，就是阴道啊，然后出来的话，所以呢这一个孩子呢他的比例呢是不美的哦，他的头呢是比较大的，他的脚呢是比较短的，他身体呢是比较长的，就比例不美的。我们比例美的是三点多啊，三点二跟六点八，还是三点三六点七啊，就是最美的啊，最美的这个标准最美的。那孩子呢生出来的时候呢是那个比例是不美的，而且他生出来的时候皱皱的，是吧？你有看过刚才生出来的孩子吗？一定是皱皱的，像老人家这样，然后眼睛又蒙哈、啊，然后眼眉又没有，头发又两三条这样，总而言之就是不美就对了哈。我告诉你，那么可是呢，这个妈妈哈、哦，把这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孩子美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对这个孩子的那个接受是没有条件的。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孩子聪明还是笨，会不会讲话，有没有才华，人品好不好，会不会孝顺你，你什么都不知道的，对吗？这孩子刚刚生出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ABC 不知道，一二三又不会，笑也不会哦，跟他讲话还不会笑，刚刚生出来的孩子、哦、那么一无所处，只会要求 要这个要那一个，要你照顾他，要你把所有时间给他，晚上的时候整天吵你，要你给他吃，烦得不得了。可是呢，从母亲的眼中去看呢，这个孩子呢是美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里面有苯体胺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个孩子是最好的。他是没有条件的就已经接受了这个孩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时候母亲觉得孩子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是 number one in my life， 最重要的，此时此刻如果不是永远的话，他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孩子知道吗？这个孩子知道的。那么在研究这个重要他人的这些心理学家呢，就发现原来孩子在零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三个月满的时候呢，他们在情绪上，在自我价值上，知道说我这个人可不可爱，我这个人重要不重要，我这个人生出来有没有价值，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靠人家，我有没有价值，是看他能不能够接收到这样子的信息。就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没有条件的来接受我，还有呢，我在他的心目中此时此刻我是最重要，因为他觉得我是最重要的，我就相信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他是刚刚好的哦，你不用做什么，你不用读书，你不用学什么的，自然而然呢，母亲的身体呢，如果没有碰到很大的情绪问题，比如说未婚生子啊，家里碰到很大的意外啊，什么事情的话呢，那母亲的身体都会分泌苯体胺，而这样子呢，会让这个孩子呢吸收，他就是会知道他的母亲对他是这样子，而这个孩子呢，就相信了最基本的事情，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重要他人认为我是重要的，所以我就相信我自己是重要的。而这一个呢，就造成了他最基本的自我价值。那么三个月以后呢，苯体胺呢就会消退了，就会渐渐消退。然后那个母亲呢，可能就开始看到，咦，这个孩子这边呢有点不大好，那边有点不大好，眉毛又不够美哈，那可能呢就会看到了其他的出来哈。但是呢，母亲呢一般上呢跟孩子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关系，而且发展了他们的亲子关系。那如果说这个人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话，那他一直哈都有问一个问题的。我可爱吗？我有价值吗？他一直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那么如果是说到了他长大，就在过程里面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长大到三岁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经历，就是说父母亲给他，让他觉得说他是重要的。那么这一个孩子，你很爱他，你很重要，你在我心目中非常的重要的话，那这个孩子呢，以后呢，就是一直要去寻寻觅觅，就跟刚才我讲的这样，那其他的爱啊，尾声安全感一样，他一生里面呢，他又开始去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什么呢？我这个人有没有价值？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呢，就会表现得非常的夸张。他一点点成就呢，他就很夸张。为什么呢？他要证明他是有价值的。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对人家过分的好，或者呢过分的不好啊，要不然就是过分好。哎，过分好，希望人家称赞他；过分不好呢，让人家看看，如果他过分不好的话，那人家要不要接受他？那他呢，这一生里面呢，就寻寻觅觅，而呢，他就很容易呢，掉进去恋爱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人啊，男人或者是女人都会分泌苯体胺，当他恋爱的时候，还有呢，加上 condition， 这个恋爱谈得很好。如果恋爱不好的话，没有苯体胺了哈。那么一般上呢，最容易有苯体胺就是一见钟情。如果你一见钟情的话呢，你都还没有认识那个人，你就已经哇分泌苯体胺，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他明明特不美的，你都有办法把他想象得很美，然后呢还有一大堆缺点的，你都有办法呢就是替他讲好话，谁跟你讲都不行。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啊，如果要劝他的孩子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敢叫他选的话，他就选他，他不选你，你就很伤心。这么我养这个孩子养了整十多岁啊，叫他选的时候他就选另外一个人，认识不到一个月的人。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苯体胺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有两个感觉的。第一，就是你可以没有条件的接受他，就是你怎样看他，你都觉得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此时此刻，在生命里面，你最重要，你最重要。而很多人为什么喜欢恋爱的又恋爱，恋爱的又恋爱呢？就是为了寻找，不是你分泌苯体胺了，而是因为他分泌苯体胺的时候，他给了你那一个感觉，而这是你很渴望去得到的。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所以父母亲，如果你的孩子这样的情况，你看他一不对路，好像有点傻傻这样子，不太理性的时候呢，你等什么时候呢？你等三个月过后你才跟他讲，你会发现真的是比较有效的。他慢慢慢一看出了那个人的缺点，你讲的时候他讲对哦，他真的是有这样的缺点哦。三个月之内你跟他讲是讲不进去的，说也多余，没有办法，不如不要出声，等三个月你只要拉他就好了，拖他说哦，不要那么快，走得太快太亲密哦，那么过点时间看一看，这种叫做拖的那个方法，拖过三个月以后，那你就会发现他的理性就回来了，然后你跟他讲话就比较容易一点。